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红海之歌。我们作为上帝的形象，跟其他的被造物有一个天然不一样的属性。比如说我们人生经常是意义的追求者，事件的解释者，总会问为什么，是什么。我们还是事物的管理者和塑造者，总会问我应该如何做才做得尽善尽美，怎么样才能达成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我们的价值。更特别的是，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是因为人是赞美者，是纪念者。当一些事件发生，一些关系出现，一些经历发生的时候，我们总会发出赞叹、赞美或是悲哀。前面那些为何、是什么、如何，都用来发出颂赞、发出赞美、表达叹息、发出悲哀。这是人生。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我正好邀请到迦南小组跟弟兄姐妹在这个 Ted 和 Mary 家，我们有 Potluck， 也有主题的茶经，就是讲谦卑。结束之后我们开始唱卡拉 OK， 我们就发现一些事实。我们这些中年人哈，新歌不会唱，老歌呢唱的也不熟。然后呢，还是郑艳红比较了解我们，他是暗地操作哈，在输入的时候输入一些革命歌曲，啊，我们唱得很起劲。然后呢 ，Jack 就说：“哎，你们怎么都是跟耶稣走了吗？怎么还跟党走呢？”哈，中间唱一个那个红星闪闪哈。然后呢，金惠堂呢唱的时候不但是起劲，而且做一个评论，说还是革命歌曲来劲儿。到底我们唱的时候为什么这样？我发现我们实在唱这些儿时的歌曲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太在意里面的政治思想，其实我们非常在意回味我们当年的经历，是不是这样？所以许多大陆的插过队的知青，他们都喜欢关牧村的一首歌，一直难忘的歌，大家还知道吗？青春与岁月，真的，你唱的时候，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拨动心弦的歌，一支蹉跎岁月追求的歌，憧憬和向往是那么的多，一支歌难以忘怀的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汇成歌，汇成歌，会人在一种情况下会唱的。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十年以前流行的是同一首歌，对不对？就不太一样了。阳光下伸出所有的语言，只是 very romantic， 跟那个青春岁月完全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用诗歌来表达我们的经历的，用诗歌来说出我们没有办法来表达的事情。其实基督徒的生涯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中，诗歌更有重要的地位，超过青春的岁月，也超过同一首歌，因为我们也唱同一首歌。我们今天要跟摩西唱这个大海之歌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作者是摩西，对吧？大家请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有一位学者，他叫 Selhammer， 这个人呢，他把摩西五经中一些大段的故事做了一个三段式的结构。他认为呢很有意思的，我这是第一次读到了。他说总是先面有一个叙事，很多的故事，完了以后呢用一个诗歌把它冲到最高，最后再做一些评语。比方说他提到在创世纪的第一第二章里头，这是上帝创造的故事，接下来呢有一个亚当之歌，创造的高峰是人，但是亚当唱一首诗歌，这是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很少这样对你的太太唱的哈，你要这样来练习的，真的，这是变成你的一首歌。堕落的故事里头有上帝的审判，你看到的里头有排比句，地，然后是工作，生养变得困难。反面的教材有没有？该隐，生完了以后，最后他的后代到了一种地步，拉麦之歌，还记得吗？别人对七好，我要七倍，你可以看得到七十倍哈，在那个真的就出现了。所以拉麦的这种就是仇杀的之歌也到了一个高峰。挪亚呢，当他出方舟之后，当他的儿女有敬拜他，有恭敬他，也有不恭敬他的时候，他有审判祝福，还记得他对该隐哦不，他对谁？迦南。我们现在的主题在迦南有一个咒诅，那对他的其他的两个儿子有个祝福。列祖的故事，约瑟，当整个故事结束的时候，雅各作为以色列代表，他为他所有的儿女 祝福是一首歌，新约就更多了。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出埃及记拯救的故事，可以这么说，从第一章到十四章，上次红军长老带我们走过这个红海之路，完了以后这十四章所有的作为，现在摩西要一个盖棺定论，他不是 rationally 表达，但是他仍然没有离开理性，他是把我们的情感意志，刚刚我们说的为什么，所有是什么，为什么都来表达出来，用诗歌来表达。红海之歌，我们现在来念。在打开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想你如果有笔的话可以画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分段会帮助你很快抓住这段经文。这个引子的是第一节，我可以把它称为是这个耶和华救赎的历史事实。我念完这以后呢，二到三节呢，二到六节呢，我请我左手边的人来念这个耶和华征战中的全能。十五章的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里。请二到六节左手。好，右手边念七到十一节，这个耶和华在万神之上的权柄，请念第七节到十一节。我来念这个第三段，这个耶和华的与他的子民同在的这个全能，第十二节，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吓恐惧临到了他们。耶和华因你的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蓄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我在念结尾第十七到十九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的产业山上，耶和华就是你自己所造的处所，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同来起印念最后的十九到二十一节。法老和妻子和卑马下到海中，耶和华是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妹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他出去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我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你可以看到这奇印的哈，我们所念的这个大海之歌是摩西在以色列人被拯救出来，最后过了红海，可以说第十一个神迹启示，把法老的追兵葬身在海底，以色列人却经过了干地。在这个时候他们对耶和华或者亚伟发出拯救的一个颂赞，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整个这个诗我们可以来说是一个耶和华全能的颂赞，对耶和华全能的颂赞。当我们来分这段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怎么分的？诗歌很有意思啊！你再打开圣经，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过去有一个毛病， 读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我就不读了啊，这个诗歌不是事实哈，就放下去了。但是你如果看的时候，它分段很有意思，一开始讲了这个事实，第一节二到六节的时候，你注意有一个重复的，耶和华你右手，耶和华你右手，这种就是唱诗的什么，接近在那个小副歌了，就是告诉你结束了，敬拜到最高，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大能，显荣耀。同样的，第七节一开始也是讲耶和华的作为，结束的时候又是耶和华啊，对不对？ Lord all， 众神之中谁能像你，然后也在重复谁能像你，很像我们写诗歌这样的哈，一支歌一支什么难忘的歌哈，一支蹉跎岁月追求的歌一样。你看你第三段也是很类似的，他也说神的右手伸出来，结束的时候第十六节是什么，耶和华啊你大能的膀臂，然后呢重复什么，等候你的百姓，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这就让你知道是个诗歌，是唱的。最后呢是我们真正讲的副歌，就是第十七节到十九节，说整个耶和华带领他们要去哪里，他永远的作王，来不断的说他永远的作王。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如果比较勤奋拿支笔在你的圣经上画的话，你会有提高的，不然你十年之后呢还是停在那个水平，到时候李红军教你的讲道的时候你都分不清段哈。真的我们是可以这样来提高的，在读经的时候。所以因此我们看的这个三段式有这个赞美诗歌是一个渐进的往前推的，对不对？当介绍完历史事实后，第一段是什么，这个耶和华或者亚伟在征战中表现他的全能，第一步。在第二，接下来呢是耶和华超越的在万神之上，注意到他的全能，这是第二段要讲的。第三段是什么，这个战之上又开始下来了，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这个全能，要带到他们进入应许地，到他的圣山，进入他的圣所。到结尾的时候十七十八节就强调什么，这耶和华何时何地都是永远掌权的，永远掌权。好，我们来一同的欣赏一下这个诗歌。第一段，亚伟在征战中的全能，耶和华在征战中的全美。你看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历史是说的很有意思，他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新歌，他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注意这两个地方哈，这里的原文是 exalted， 就是上帝是被高高的举起，然后呢他的仇敌呢是深深的下去。中文翻不出来这个哈，英文是 exalted， 原文也是这样，就讲的神被高举。你说摩西很有意思啊，没有歌颂自己那个举杖那一刻哈，因为我们要有些在上帝的手中做件事的时候，摩西应该画一个我那个杖哈，应该唱我那个杖多美，哎，摩西没这么做。你注意到这些诗歌跟我们有些唱的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是专注在耶和华的作为上。我们人世间的文人墨客经常不会这样做的。我们都还记得大江东去这个赤壁怀古吧，都能背吗？我是不太行，我看了半天还背不下来哈。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奔云，然后呢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善看观音，谈笑间什么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音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泪江月。好，你念完以后你发现这个舒适的诗歌在唱谁呢，有人说他在唱周郎，更有人说现代人说不，他在唱他自己，因为他在说什么，我早生华发。毛泽东的诗歌很多对不对，我们都很说六盘山上红旗漫卷西风啊，这个就我们背的比较熟的，不用想，何时扶住苍龙，你看老毛在说谁，说他自己，真的是这样的，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你看到哈，当我们人在写诗歌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帝的时候，真是看不见上帝的作为。老毛绝对看不见他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棋子，再把中国其他的偶像去掉，不会的。所以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摩西 在这间旧书中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但是他几乎都你看不见夸他一句话的地方。他用什么来赞美耶和华在这里征战中的权柄呢？有两点。第一个，他对耶和华个别拯救发出赞美和尊崇，来表达耶和华在征战中的权柄。他怎么说呢？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成了我的拯救，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我的父的神，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在这些经文里，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每一个短语中都重复一个词，是什么？我，对不对？他现在说耶和华在当时离开埃及经过红海的这一个每一个以色列的人都称他为主，已经不再是古时候以色列人我妈妈的主，我妈妈故事里头的主，我爸爸经历的上帝，我祖辈的上帝，现在也成了我的上帝。他开始个别的与耶和华同行，建立这种关系。这个整个这个主题，我跟神的关系是在圣经中新旧约贯穿一致的，也是我们今天与神同行的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表达的时候，表达个人的委身的关系的时候呢，有好几个特点。一个呢是继承性的权柄，我父的上帝，我们有没有把它承给我们的孩子？主权的上帝，以色列的神，就代表他上帝的主权。然后赞美和尊崇代表什么？赞美是口里说出来的，像我们刚刚有站起来有坐下的，口中一定要说出来的。但是呢，尊崇讲什么？从心里讲。所以他这里是从外表到内心一致的一个尊崇敬拜，这是我们个人的关系。那如果你特别爱想诗篇的时候，在赞美的时候，大卫写很多的诗篇，那你比较大卫对上帝的赞美和摩西的赞美的时候，他们的方式有点不一样。我来说几件事。比如说大卫，我这样说的是让你们帮助你们来敬拜，丰富你们的敬拜，也丰富我自己的敬拜。大卫的用词经常是什么？上帝是我的山寨，岩石、磐石、盾牌、高台，我的避难所。李红军的签名档就是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牧者。你看他什么样？比较具体，放羊人比较具体。摩西怎么样呢？摩西用力量、诗歌、拯救，什么呢？比较抽象，对不对？宫廷里长大的哈，你诗篇的第九十篇就这么表现摩西的这个属性。我给你念，你想想摩西怎么样？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回归。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哲学诗人，对不对？所以奥古斯丁就根据他就开始写出基督教的思想，时间是条线，而不是佛教的不断的轮回，简直是个哲学家。所以你可以看到赞美是有不同的层面的，可以很具体的，可以很抽象的，来表达我们对上帝所发出的赞美，也拓展我们因上帝的拯救。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征战中的全能的时候，除了个人的上帝之外，他特别在这里突出什么？第三节突出耶和华作为战士的荣耀和能力。他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战车军兵耶和华已经抛在海里，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明荣耀，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有多少人承认上帝是元帅的？肯定都举手。但多少人想想耶和华是战士的？原来想过的啊，有一个人举手，还不错哈。我们很少想这件事情，但有的时候圣经很有意思，当你来想，的确是有点陌生的。但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五节，的确让我们想到第五章，他们进迦南的时候，的确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在做元帅的。但是你熟悉耶和华，或者今天你来上苏森超的这个Judges 士师记，你发现什么？耶和华是亲自为以色列征战的，他击败仇敌。比如说在约书亚记里头，他战胜迦南的武王是耶和华亲手做的，然后从天上降冰雹。在士师记里很有意思，我自己写了一篇论文，当时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在讲那个底布拉这个先知和这个西西拉将军的事情。 他有一句话，就是 God rotten 的这个 enemy， 就是神来把人把就像一个小士兵哈，然后把别人把这个敌人呢带到其他地方，带到陷阱里，最后被以色列军队消灭了。耶和华的右手当然代表他的能力，特别是在征战中的能力。不过我提醒大家，虽然耶和华是战士，他能征善战，但是耶和华并不好战，这是不一样的。你看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就是耶和华的战士，当他道成肉身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从来都是别人来挑战他，他从来没有自己没事干挑战别人。他自己是不是一个身先士卒的战士呢？从这角度来思想耶稣的工作，他同罪和死亡争斗，跟魔鬼争斗的时候都是白刃仗啊。他不光是在后方做诸葛亮式的这种军师，当然他是奇妙的测试。我们这地方我顺便说一句哈， Wonderful Counselor 不是说我们今天我跟你谈心哈，在那个约我你要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 Wonderful Counselor 在讲他是一个测试，是一个大的军师来运筹帷幄这样的一件事。但是今天我们特别要讲他是什么，身先士卒的这种的先头兵，祷告的勇士。你记得他别人来挑战他说你是用鬼的能力来赶鬼，他否认的时候他说我是靠上帝的能力捆绑了那个壮士。讲谁呢？他捆绑了魔鬼的作为，他用祷告的能力做一个身先士卒的。当他跟罪和死亡短兵相接的时候在哪里？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成了肉身的形状，是罪的形状，多近？很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我可以说是跟死亡接吻，是不是？身先士卒，从罪里复活以后，成了第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先锋，我们称为初熟的果子。目前在天父上帝右边，代表他大有能力的为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来代求。经过他这个受死复活的转变，在圣经中耶稣基督的这个战斗英雄事迹啊，对不起我用这个话，的确是战斗英雄事迹。你就有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好像比较木，你看在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或以弗所书，他就说他仗着死亡向什么仇敌夸胜，就是我做成了，你看吗？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翻转，审判埃及的海水却成了对以色列的祝福。所以新约在继续解释这个预表耶稣基督工作的时候怎么说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大家很熟悉，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祖先都什么从前从云中从海中走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谁？摩西。他说哎，你们那个经过那个本来是要淹死的，不过被拯救了，成了你的拯救，本来是审判的，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追随他们的灵磐石。灵磐石是谁？就是基督。所以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神在带领我们经过我们人生的红海的时候，实际是谁带我们走过？是基督。这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今天都披戴了耶和华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是在旧约和新约里都有的。你如果看这个旧约里讲全副的军装，以赛亚很多，跟以弗所书第六章是很接近的，不要以为那光是罗马的军装，两个都有的。所以这个来讲说全副的军装从本质上讲就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们都成为蒙天召的耶稣基督属灵的战士，我们被呼召什么？打美好的仗，不是跟血肉战。所以上帝在这个幕后的征战中继续要彰显他的全能，我们就是他的战士，跟随那个最勇敢最完美的战士。好，我们看完摩西颂赞了耶和华跟仇敌征战中所表现的这个全能 Sovereign Power 之后呢，我们来看这个颂赞推向更高的另一个境界，就是要讲明什么？耶和华是万神之中的权柄。这个第七到十一节，我们或多或少会意识到过红海的事件不光是对以色列的一个拯救，同时是什么？是对法老和埃及的审判，是吗？我们 已经走过这个石灾，把它翻成了三个大的循环，还记得吗？忘了，一到三，四到五啊，六到九，最后激发长子的啊，这个是第十一个。你看第七节有一个词汇，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一样。虽然在海里，它表达出是什么？是审判。特别这两个词，大发严威，烈怒如火，上帝审判的权柄。但是这里特别，摩西想突出这个战争背后的属灵的对抗。有的人经常会说啊，以色列人的时候征战是这个肉体的，今天是属灵的。你好好读这段经文，法老的失败背后表明谁失败？是法老和埃及所敬拜的假神，我们原来都讲过，我不再重复了。代表他们所拜的偶像、魔鬼、恶兽的失败。耶和华上帝不仅是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中得到荣耀，他也在审判什么？他的仇敌，尤其是这个恶魔，彰显他的全能，也得到荣耀，显明他为至圣。你看这里摩西描写耶和华审判的时候，特别有属灵的含义。我帮你读哈，你看这个第八，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成一堆，大水竖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注意到这是什么？创世纪第二章，生气吹入里面，你鼻中发气，然后上帝的话在水面上运行的时候，然后水就被控制住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起初在这里也是，当神的话开始出来的时候，创造维系开始改变物质世界。你想到启示录里的海上的宫殿，第十五章有吗？读过吗？水晶海啊，你们唱过一些诗歌，待会儿我再讲那一段。第九节，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转，我要分掳，我要在他们身上趁我的心愿。你注意到这是什么？法老心刚硬，我们长老讲过，到最后有一个很深很深属灵的东西，他的心愿被另一件事情控制，我的名，我的利，我怎么让他们走，所以这个愿望被控制，是被黑暗的势力所控制，所以他拔刀来消灭以色列人。这时候再注意这个属灵的成分，第十节，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海中。什么叫风一吹？还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耶稣经常讲圣灵的工作像什么？像风一样。如果你看原文是一个词，原文嘛是一个词，风和圣灵是希伯来文是一个词。所以你的圣灵一吹的时候，你属灵的能力达到的时候，他们就被淹没了。明白这里吗？你们都很多看过出埃及记，如果没看过，有多少人看过 Lord of the Ring？ 看的 Lord of the Ring， 有些人看过哈。其中有一幕就是说，有一个天使的女王来帮助这个 Fellowship Ring， 他们当时被这个地狱的魔追兵追他们哈。你看那个影片，那些 Gold 那些都是地狱起来的那些追兵啊，那个 Hawks 是吧？是叫 Hawks 我忘了哈。就当他们追的时候，这个天使女王做件什么事情？突然让河水暴涨，对不对？唰，洪水经过把他们都淹了，就是一样的。你们看这东西都不从属灵眼光看啊，光看热闹，真是这样的。如果那是 Tolkien 写的，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伟大的作家，影响了 C.S. 路易斯的。那你们看完的电影都觉得说啊 ，very dramatic。但这里头真是有属灵的含义，所以当你看过这些科幻片或者小人国的故事的时候，我给你当一个巨人走过，他带着风的哈，看没看过这些东西？小人国故事那个手一挥，然后那些小人都飞了，那就是这样的哈。当然那个是 fable， 但这是事实哈。我在表达这个，你可以明白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红海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一个更为可怕的大审判在等待着一切不愿意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归向耶和华上帝的人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终于度过了5月21号是吧？虽然这个人的报告是错误，我们知道绝对错误的，然后他自己要悔改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耶稣基督不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到，他一定要来的，他再次要回到他这个自己的世界来审判万民的。因此在他回来之前，他要做一个拯救的工作，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开，把顺服的和不顺服的分开。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一个原则，也是我们分享查经的一个原则。他一定要么让你特别的爱他，要么让你特别恨他。真的，真是这样。当然你不闻不养的话，那你就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看到时候你是不是很爱他。真是这样的，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暑期要回国，你想他回国干什么？我突然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他我们现在回去了，穿的也不怎么样，带了东西别人也不喜欢。正好啊，上帝让你带什么属灵的东西给他们，你是不是也一同能够让他们知道古往今来耶和华的作为，让他们知道信靠耶稣基督可以逃脱这最后的审判，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接受他为我们代罪受过的惩罚，让我们成为提前宣判的人，不是吗？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成为提前宣判的人，你是有救恩保证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启示录吗？第15章我刚刚提到了，在2到14节的时候，他仿佛就是基于摩西之歌来说，颂赞上帝最后公义的审判。他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刚刚提到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像的并他名数的人数都站在玻璃海上，指的我们这些得胜的人，拿着神的琴，他们唱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岂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有谁不敬畏你？我们刚念到，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唯独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位盼望耶稣再来的人，我就请你将摩西之歌和羔羊之歌唱给我们的同胞，唱给万民，等候呢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跟他们可以什么一同唱这首同一首歌，一起跟摩西旧约中忠心信靠上帝的子民和新约中万族万民来赞美亚伟这个耶和华。我们一同唱11节，怎么唱呢？耶和华，众神之中有谁能像你，有谁能有你至圣的荣耀，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的。当摩西说众神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有在许多的众圣灵中耶和华是最大的一位，这是 Hemotheism， 这个不是我们讲的 Monotheism， 他而是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神灵全是虚妄，虽然他们存在，但是他们不是自存的，就是说他们真正离开上帝都不会有的，明白这意思吗？上帝不是在他们几个挑完了以后他显出他更 power， 而是其他的神根本都要依赖上帝的能力。所以圣经中经常表达说，耶和华，我不愿意跟其他的神分享荣耀，不能胆量奇观的，明白的意思哈，等量奇观。所以放在一起比较是错的，所以这个从一个角度是这样表达的。你看这个在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先知的时候，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他说，你们将谁，就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呢，使我们相同呢？你们要追想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 No other God， 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筹算必立定，我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上帝不愿意跟这些假神，我们说的时候呢要明白的讲什么，假神如果没有自由拥有者，他们起初都是被这样造的，他们堕落之后成为这些假神，上帝到最后会收拾他们的，现在他们完成他们的角色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在信心中说我们是这位独行其事上帝的儿女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吗？耶和华的确不愿意跟其他的神分享荣耀，万神之上的上帝。所以摩西在这里不仅在第一段里头 述说与仇敌征战中上帝的权势，还进一步突出什么？他在万神之上的这个全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刚刚唱诗这样唱，最后摩西开始把这个颂赞推向一个不是一个高潮，而是一个更加奇妙的境界，就是这位超越的上帝竟然什么住在我们里面。你看这个耶和华与他的子民同在，第十二到十七节，他到第三段的时候，摩西开始让我们把对耶和华的颂赞什么从天上拽到地上了，是吧？特别从当时的情形中，刚刚带领他们离开红海要往哪走了，往前看的，对不对？你刚刚念那段经文是不是往前看的？所有那些都要跟他们征战的子民，他怎么说的？是不是所有的惊恐在那要出现了？在之前上次红军长老讲到的时候略略提了一下，说他们为什么没有经过那个非利士的地界，当然要他们经历红海的这件事情。非利士那个地界非常难的，这个我们如果熟悉被他们成为亚洲和非洲的大通道，就是在沿着海湾走的这条高速公路，现在有高速公路了，原来就是经过这个非利士地的这个海湾这条路。那这条路当时是埃及最强大的部队来抵挡亚述将来的亚洲帝国的侵略，同样的非利士人在那边也防止什么埃及人灭他们，所以如果摩西带人走那条路所谓的进入迦南进路的话，早就灭了。但神要在这里说要兵不血刃，神自己要做一件事，所以他当时在这个第十三章的说到，神说恐怕百姓遇见大仗以后就后悔要回去了，跑回家了，神总是一点点带领我们的。所以因此在这天神先打一个仗，说我爸多伟大，所以我可以跟他，对不对？就是这件事啊，我们的孩子都是这样，特别佩服你爸爸，他大了以后他不太佩服了，对不对？小的时候特服我爸是最厉害的，就是这样的。以色列实际是这样来经历他老爸怎么样为他们征战的。所以此时此刻呢，以色列人他们都已经经历过上帝为他们在这个红海中在埃及地的征战，明白他是万神之神万神之上的上帝之后，他现在说出耶和华要跟以色列建立圣约的应许要成就。圣约的应许特别重要，这里表现出他跟他同在的全能，就是一个保护和什么依靠，这对上帝的百姓非常重要，保护和依靠。我们先来看这个外在的保护，让以色列人免遭在这个进入迦南之地的受伤害。第十二节到十六节，你看你伸出右手地吞灭他们哈。接下来这讲很多将来的事情，摩西开始发预言了，外邦人听见就发颤，把所有的外邦人非利士人什么被痛苦抓住，然后呢以东的族长就是跟他们有亲戚关系的惊慌让他们害怕，最后呢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你看都是用诗歌来表达这种的。迦南更不用说了，心都消化了，跟耶稣雅记讲的一样的，心都消化了。所以摩西用这个东西是鼓励他们了，对不对？当你们去的时候，因着这个红海的事件埃及的事件，别人要怎么样？要为上帝的子民绕道的。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行进跟随上帝的路上的时候，我们信主跟随他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看不见的事情，看得见的事情，但是上帝无论我们看见没有看见，其实神都伸手保护了，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已经经过耶稣了，所以你不用 surprise。 无论这个手重还是轻，像李主刚刚唱诗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是癌症的病人，但是唱得很快乐，他知道这件事情是经过耶稣的手在他身上的，所以他有保证。其次我们来看心中的依靠，当得赎的以色列人安然进入迦南的圣所来敬拜他，这个整个是出埃及的主题，对吧？你们要出来干嘛？来敬拜他。所以这个时候摩西提醒他的百姓，你们往前走要干嘛？第十六节，耶和华因你大能的膀臂，他们如石头居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的百姓过去。就是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的百姓是可以 bypass 这些事情的。到十三节说出这里的核心了，你凭慈爱领了你的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 我们靠上帝什么？这个词爱 hesed 在希伯来文是一个专用名词，是讲神跟他百姓立约的慈爱。你有的时候我们读这里，我们经常会这样说，但是不明白这里讲的是特别恩典，是上帝跟他立约百姓同在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全能表现在他慈爱里面。其中一个表达，我们在十三章里头读过一段经文，我就不用再讲解，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日间耶和华的云柱领他们走路，对吧？夜间什么？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总不离开啊百姓的面前。云柱火柱是上帝自己，上帝的同在，这个是以色列百姓心中的依靠。我们知道当年带领他们这样在红海中堵拦这个追兵的，将来这个云柱火柱要带领他们四十年的旷野，让他每个人都知道耶和华是谁。我们今天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人生的拦阻和阻拦是什么？你怎么样依靠上帝的同在成为我们的保护和依靠呢？我知道当基督徒论到上帝同在的时候有两个层面，有的时候是讲上帝无所不在的，的确如果上帝不是无所不在的，他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出现，这是我们讲上帝普遍的存在。但是这不是摩西现在要讲的，他特别强调的是上帝跟他百姓立约的同在，这种亲自的同在，这个高峰就是在出埃及出现，然后最后中间扎他们的营盘。我经常讲到约柜在中间，或者帐幕在中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围绕着，就在表达上帝在他们中间的。到了后来我们也知道圣殿，因为圣所是什么？是他们敬拜的地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殿，当他升天以后圣灵赐下我们又什么成为他的殿。这件事情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我就发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成长的这个真理经常不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有人就说人信主容易成长难，其实信主也是很难的。但是成长为什么难呢？有很多的拦阻，对不对？我觉得其中一个拦阻，他我不是活在上帝的同在中的。 Corandale 清教徒有一个就是说活在上帝面前，这个很重要。当你不是活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失去能力抵御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个本来是很实际的，可是我们不用这个很实际的，我们还要用过去的埃及的法则。所以有几个名言帮助我们在面临这种各种各样肉体的软弱、世界的价值观的挑战和魔鬼对我们的诱惑的时候呢，有三句话我觉得是很经典的。一句话呢，他说我们必须总是，这好像是那个 Brother Lawrence 说，他说我们必须总是尊崇敬拜他，好像上帝总是有形有体在我们面前，这个很重要。我们经常说如果奥巴马在我们中间我们会感觉不一样，但是上帝你如果真是有形有体意识到他在我们中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很有意思，跟我们讲谦卑有关系。他说上帝有两个宝座，一个宝座是在最高的天上，但是还有一个宝座在最低的心里。所以凡是谦卑的人，上帝都乐意与他同住。我就不再重复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材料了哈。第三个是我以前学会的一个祷告，然后我都忘记了。我这次讲到想起来，我有一次回国我就这么祷告，然后有一个姐妹说，哎，你这祷告从来没听过。然后我当时我就没说从哪学来的，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先告诉大家，这是 Combine 的一个祷告。他说在我前面成为我发光的火焰，在我上面成为我指路的北斗，这是我翻译的，英文不是这样的。在我脚下成为我道路的开拓者，在我后面成为我慈爱的大牧人。这个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真是四面八方。你还可以再加下面哈，我不知道你加多少，反正你可以把八个方位都加上，这个只是弄了四个方位哈。他最后结束，他说今天今夜晚上害怕的时候，直到永远你要这样来做。这是上帝同在的。当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经常也会想起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给我们颁布了大使命。但是弟兄姐妹在这个执行大使命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和你们一样会忘记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叫什么？在大使命之前有一个叫什么？大权柄。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权柄，其实你传福音没有任何用，因为传福音是上帝透过你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如果不相信耶稣权柄，这个是你大使命没法完成。还有一个是大应许，这三个东西实际在大使命的这里头有，但是我们经常突出大使命，忘了这两个前提。大的应许，当你们什么这样去做的时候啊，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再次思想我们预备传福音的时候，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时候，再次解读大使命的时候，记住这个上帝的同在是我们力量的来源。只有在上帝的同在中，我们才开始体验到保罗说的一句话，在腓立比书经常说什么，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什么，我凡事都能。你看他前面说的都是一大堆不怎么样的事儿，我知道怎么出卑贱，也知道怎么出富足或饱足，饥饿有余缺乏，随时随在我得了秘诀。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秘诀是什么？最后一点就是上帝立约的同在，他的慈爱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当我们结束的时候来看耶和华永远的统治的时候，他透过在征战中统治，通过在万神之上超越的统治，耶和华跟他百姓的全能来体现。所以结尾的时候，摩西就像任何一个诗歌中唱一个副歌，突出表现说盼望耶和华要永远跟他们同在，在更新的世界里永远同住。你看，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居所。哪里是他所造的居所？上帝不满足只在天上做的，上帝有一天要住在地上跟我们。耶和华就是你手所建的圣所，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有形有体的，不像我们那个说谎的说昨天要来的那个哈，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同住，全地要成为他的圣所。你盼望那样一天吗？如果盼望，你信靠他，盼望你传扬这个福音。因为我们一同来回应这个副歌，我们来唱，就是19到21节的时候，米利安在21节就印出来，跟摩西第一节说的一模一样了，这叫诗歌哈，对仗，对不对？罗玉他爸送了一个书，然后放在我们家，我原来不知道他爸这么有名哈，拿着那个诗歌书，哟，这个唐诗宋诗解释的，我就在那里赶快补啊，我小学没怎么读中文。所以真的是这样的，这个米利安就是这样回应的，他说你们要颂耶和华，因他大大得胜，然后将他们投在海中。好，我们一同来唱这个摩西之歌，来放我们一块来唱好不好？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摩西之歌。好，我们起立来唱好不好？
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的救赎和能力击碎了大军的仇敌。耶和华我的喜乐，我的盼望，我的荣耀，你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你，你是我的父，我要尊崇你。
这有中国的这个
耶和华我的喜乐，你的右手掌天赐大能力，击碎了大军，毁灭仇敌。耶和华我的喜乐，我的盼望，我的荣耀，你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你，你是我的父，我要尊崇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你，你的哈利路亚，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哈利路亚，你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你，哈利哈利路亚。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摩西之歌这个大海之歌来再度提醒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保护我们的神，你的慈爱永远 不跟你所爱的百姓分离。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诗歌，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荣耀，成了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好处实在不在你以外，包括能力、荣耀、尊贵，都是你在耶稣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中间得到高举，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请坐。